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就大卫是打游击战，是灵活，你不能跟他打正面的，好像那个电影里面的正面的冲击，那哥利亚一撞，大卫就是一块肉饼了。你要用很快的，在近距离，因为你们学物理的、啊、这边这么多的工程的，那个石头丢越远，那个杀伤力就越差了。要近距离，加速度最快的时候能够打到，而且是打到他的要害。如果他打狮子的时候，我知道，尤其看那个希腊神话里面，狮子的皮非常厚，不太容易杀伤。那么他常常要打，可能通常打眼睛或什么地方，可以甚至就是可以致命。他要在很近的距离，要很快的速度，而且应该是一次就把对方杀死，没有。哥利亚应该不会给他机会第二块石头，虽然他预备了五块石头，所以他要灵活。你们看过中世纪的那些骑士的作战啊，那个穿着盔甲的，那个有盔甲是全身都是盔甲的。我以前看也是觉得，哦，这很好啊，这都被保护了，都被保护了，可是你的攻击力就非常差，因为行动很不便。你看新约的时候，我们有和合本旧的里面还有那个罗马兵的那个装束，罗马兵他们甚至下半身穿的都是一条一条的迷你裙，哎，那个就是穿着的保护的很少，保护的很少，固然容易受伤容易死，但是攻击力就非常快，攻击力就非常强大，盔甲不能太多，那么妨碍你的攻击力，刀也不能太大。这里也让我们想到那个荆轲刺秦王，就是他包剑常常拔不，那个秦王剑拔不出来，所以臣子说王父剑你要弯下来才能拔出来啊，很长的剑看起来很好看，但是不管用。大卫穿试试，不行不行，没有穿惯，就算不是很适当也没有穿惯，不行，脱掉了。手里拿着杖，这个杖是他向来有的，那个牧羊要用的杖。在这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提一下杖，这看起来是一个多余的字，但是圣灵一定有他的意思啊。但他就说手里拿杖，可能要表达他还是一个用牧羊人牧养的时候那个身份在做这个事。又在溪里啊，就到附近的溪里挑五块光滑的石子。这个光滑的石子我也不懂，我曾经看过有一个人讲说为什么高尔夫球要有洞，高尔夫球为什么不是圆滑的，你们学物理可能知道，说是有洞的话那个进行的那个可以更远啊，可以更远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大卫没有打过高尔夫球，他要五块光滑的，不能有洞的哈。这个光滑的可能在甩击旋的时候很有用啊，反正他选了五块哈。大卫也是会，就是你在街上不要碰到他，碰到他了，他隔二十公尺，他可以刚好打到你的脑袋，而且装着没有事哈。顽童了，我说我们小的时候有人喜欢丢人家玻璃窗哈。放在袋里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，手里拿着甩石的机旋。就去迎接那非利士人。看过电影哈，就是那个机旋甩出去的时候要转，就那个加速度可以强，但是转就是可能几秒钟的时间，这都是训练。你要在坚不容法的时候，因为那个非利士人你要让他近，因为近的杀伤力大，不能太近，太近他就把你杀掉了。这我知道我们通常都会说，哦，主的灵会保守，是主的灵会保守，但是平常的操练有多少，平常大卫恐怕就是常常狮子来甩甩， 时发时中才行。各位，这不能够有一点闪失哦，这一打就要把他打死哦。所以平常生活的操练很重要啊，不要想到圣灵就是等于我们可以懒惰哦，一切交在主手里。各位，我们需要操练的，不管是讲道，是做基督徒，不管是爱人，不管生活圣洁，没有一件不需要。好，大卫就去41节，我不知道他写的是不是有点讽刺哈，因为前面讲那个歌利亚，他的穿凿他多么大，还有一个人帮他拿武器，那么扫罗也是这样，但是这种都是中看不中吃，都是一对啊，不能打仗。非利士人也渐渐迎着大卫来，我不知道这个渐渐，因为圣经里一定都有他的意思，我不知道这渐渐有没有一方面表示非利士人是很威严的，一步一步走，好像那个 Jurassic Park 里面那个暴龙来说，嘣嘣嘣，一步步来，渐渐来，大卫就像一个小兔子一样跳来跳去的。我不知道哈，渐渐赢的，但是如果是也在讽刺啊，你渐渐来，嘣嘣，有什么用？是一个大而无当的东西。哦，前面还很威严哦，有个人拿着盾牌在前面哦。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，因为他年轻，面色红光红，容貌俊美。不是，这我们又看不懂了，年轻貌美。这是怎么会轻看他呢？还要多看几眼呢？意思是在作战的时候，大卫这样描述不像一个战士。非利士人对大卫说，你拿杖到我这里来，然后他的确带着杖，就是我想是牧人的身份，我岂是狗呢？就是你像一个牧羊人一样用一个杖就把我赶走了。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，这个人很会骂人哈。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，来吧，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，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，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各位，你看大卫多才多艺，我们以前金门和厦门之间就是会炮战嘛，后来就是打宣传弹，后来常常也是就是骂阵，我听那个老兵说，就是这边骂那边骂，有的时候也有那种妩媚之音啊，譬如这个妩媚女兵的，哎呀同志们辛苦啦，什么什么这一类的，让你瓦解你的战志。也有我听说金门防卫司令有一届是刘玉章，这个人很能打仗，但后来听说大陆把他的妈妈找来了，就用妈妈的话在跟他讲话，就是心战骂阵啊，在战争中很重要，两边能够骂到好，你看《三国演义》那个诸葛亮可以把人家骂死。各位，现在你们尤其你们都是高科技的，没有骂阵的嘛，都是我不知道哈 ，Facebook 上有没有那个骂阵的？我看很多时候也是骂得很厉害哈。中国大陆很会骂，骂得很羞愧，骂得没有力量，就是这个是一个战争。你记得那个希拿基利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也是骂到西西家人都不敢讲话，就是把你士气骂掉。哦，你要骂大卫啊，我们后面都看到大卫作战力比非利士人强，把人家杀掉了，其实他骂人的能力也很强的。哇，这段话骂的真是 很能逞口舌之能呢、啊？我们教会也需要有这种本领啊！下次我们你们可以有奖征答，妈祖游街，批妈祖游街，看看能不能骂得很好。你们大爷只能哦，主为主爱你们呢、啊，愿你们怎么样？要骂。你看诗篇里面大卫写了很多哎，包括偶像的虚假，包括拜偶像人的虚假，就是这些啊。我之所以要提出来，就是基督的形象其实很丰富的，我们不要都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像圣母玛利亚一样，或者是都像什么圣父什么约瑟一样啊，就是都有一个模子哦，或者像戴德森啊什么。其实神造你有奇妙的地方，如果这些地方你都顺服上帝，也是可以被上帝使用的。那么非利士，你说这个人四肢发达，其实四肢也看，我看也很僵直，不大有用，头脑也很简单。他骂大卫，他藐视大卫，他能说什么呢？他第一句话就骂了自己，我岂是狗呢？人家当然说是啊，他不会骂人的、啊。然后他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，圣经当然也不记载了。然后就我要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、田野的兽吃。你看啊，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、田野的走兽吃，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有没有结结巴巴的。大卫说：“我会杀你，斩你的头。”你讲的多生动啊！如果他要继续讲下去，五花肉这一块给谁，那块给谁，这一块要烧的，那块要用烤的，你们非利士人军队怎样？哇，这激发士气，底下说不定都叫好了。大卫本来可能要来看这个的，但是别人都不行，他就自己来演了。对，你有刀枪有铜戟，然后这一切里面最重要的是真实的，不是文学的而已。我是靠着上帝，那我攻击你靠着耶和华的名，耶和华名就是耶和华的上帝一切。你在这里你怒骂哦，你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，神会把你交在我手里，交在我手里我就把你杀掉砍掉，给飞鸟给地，你看比非利士人骂的讲的生动的多。最后耶和华使人得胜哦，这是大卫要记得的，所有人都要记得。各位，我们再伟大，我们做再好，我们石头丢的再准，我们再会治国，再会写论文，再会替公司赚钱，都是真实的。但你不要忘记，这些真实的后面是上帝，这我们常常忘记的。啊，你菜烧的真好啊！当然，我们不必每次都这是上帝抓住我的手啊，不必每次了、啊。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心嘛，是耶和华使我们得胜。好，这句话你单看这句话，你的了解也会错误。我们单看这句话，我们了解就以为大卫说完这话，耶和华就差遣天使，啪，乱箭齐射，然后就打雷啊，然后非利士人就被砰一个雷打死了。耶和华的得胜就让这些人都死掉，或者是就中毒了，或者是就变成什么了，或怎么样。各位，耶和华是大卫得胜，从不信人来看完全没有耶和华，是大卫的石头丢得准，大卫的战略胜利，大卫用的武器好。我特别提出这一点，就是说当我们使用一切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主，那是上帝在做事。当我们说上帝在做事完全是耶和华使人得胜的时候，并不是说我们不要练习不要努力，甚至我们不会有伤害或者是失败。耶和华使我们得胜，但是不是不需要努力操练，那努力操练也在乎上帝。战争的胜败在乎耶和华。我们就是说，如果大卫平常就是一个很懒散的牧人，除了去吃吃羊肉以外都不做事的，如果大卫就是一个写诗的牧人，天天就在那里写诗，羊被偷走了，就是啊，那一滴血啊，我看了好难过，只会讲这些话，那他的战场也不过是一丢不中就被哥利亚杀掉了。 那个上帝的恩典，圣灵的工作，跟我们要有的努力是齐头并进的，而荣耀都归给主。好，四十八节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。这个起身呢、啊，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在形容起身渐渐，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也在形容，其实非利士人是笨拙的，没有那么快。大卫是急忙迎着非利士人，他是往战场跑去，非利士人可能不能跑啊，那个盔甲那么重，然后一面跑一面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，这就跟我们看棒球赛的时候呢，游击手一面跑一面捡一面丢啊，要很准，用击拳甩去，一面跑要距离刚刚好，又在对方出手之前出去了，石子进入额内，他就扑倒面伏于地。当然可能大卫还要往旁边一跳，要不然会被他尸体压住哈。这样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，打死他，大卫手中却没有刀。形容真的太棒了，各位，那一段就跟你们看电影一样，就是木马屠城记啊，或者是 Hercules 啊，两个英雄在作战的时候，那有很多可以描述的。那我们在这一段他没有讲太多，但你看也是很精彩。就是如果拍电影一定是非常危险，但是大卫那个甩的石头甩的之漂亮，力道之大，镜头之大，而且非常的准，打进去了。我看历史上画大卫把哥利亚的头砍下来拿在手里的很多有，但是大卫甩石甩进去的我还没看过。这一幕一定非常精彩。第五十一节，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上，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，杀死他，割了他的头。第五十四节，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。就我看到的话，就是他拿了一个大巨人的头，好像拿了一个西瓜一样啊。圣经里另外一个头就是施洗约翰的头啊，这两个比较有名啊。哦，非利士人看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，就都逃跑。其实这是他们说话不算话，他们应该投降的吗？不是吗？你们一个代表，我们一个代表，一个人打胜了，其他都做奴隶啊。他们说话不算话，他逃掉了。五十二节，以色列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，追赶非利士人，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。各位，这句话我相信应该是指着以后发生的可能几天甚至几个礼拜的事了，就不会是当时几分钟几秒钟或几个小时的事，应该是相当长的这场战争后来怎么样。但是就是然后讲到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撒拉因的路上，直到加特和以格伦，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来，就多了他们的银盘。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，却将他的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，这是他的战利品了。对，好，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那非利士人，就问元帅亚尼尔说，亚尼尔，那少年是谁的儿子？亚尼尔说，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。王说，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的是谁的儿子。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，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，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。这小孩子也实在是大胆啊，一个手背力也很大，拿个西瓜一直拿着，后来拿，因为各位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战利品，圣经里也有讲，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，这很残忍。当时的战争也有这种，把敌人的头砍下来以后要加工一下，一个呢就做脚凳，就放在你脚前踩着，另外还有的就更残忍，就做那个便壶啊，就是说小便大便用，这都以前有的那个习惯啊。大卫这样做，拿着他的头， 扫罗问他，少年人啊，你是谁的儿子？大卫说，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。这段是不是也很奇怪？就是亚尼尔，扫罗问，就我唯一能够解释，觉得合理的解释，就是扫罗有精神病，耶和华来的恶魔不仅叫他睡不着觉，也叫他有的时候失忆，有的时候会疯狂。所以他说，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？那亚尼尔有没有说谎呢？亚尼尔可能真的不知道，但是也不应该，因为是拿军兵器的，他应该知道扫罗身边的人呢。他说，我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我不知道。我想有一个理由，就是他要卸去他的不知人的责任。如果我们有一个军人可以一举把敌人打败，那四十天前甚至更早的时候，他们骂阵骂了四十天，你就应该找他出去啊，我们就审骂了四十天，审被骂四十天呢，我们也审怕了四十天呢。就是你元帅不知用人，这是你元帅的错。所以亚尼尔只敢说，哦，我不知道，那哪里跑来的，我是这样解释。然后亚尼尔把他领到扫罗面前，也不知道亚尼尔有没有说，啊，大卫拜托拜托，千万不要讲我没用你啊。然后扫罗问，你是谁的儿子？可能真的是他有失忆啊，会有这些情形。大卫说，我是谁。18章第1节，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，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，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性命。那日扫罗留住大卫，不容他再回父家，可能又恢复记忆了，知道了。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就与他结盟。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，又将战衣、弓刀、腰都给了他。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，他都做事精明，扫罗就立他为战士长，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。这段本来不需要多讲啊，就是因为同性恋的这么都说他们两个有同性恋，那么甚至我看一个同性恋的解经书，就第4节，各位你看是不是乱讲啊？还是学者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，就是他们准备有同性恋的性行为了。脱下衣服啦，脱衣服啦，就是约拿丹一看到他就爱得不得了，这都是推己及人了。那同性恋可能会这个样子，但你说大卫和约拿丹这样不会的。有的时候的确也有时代的因素，像我们那个小的时候，我们小的时候到同学家睡觉，那时候又比较穷嘛，跟同学男同学睡一个床是很常有的事情。起码我是绝没有性行为，我知道。我们小的时候女同学牵手，我看也不是同性恋，就喜欢这样做。我不是说这里面没有同性恋，不过就从一般来看，约拿丹他这里要表达的，圣经这么反对同性恋，不可能会这样描述的。他们都各有自己的妻子，他们各有自己的孩子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其实是一种很伟大的情操，就是同性之间的朋友的爱。这种爱跟现在同性恋不一样了，现在同性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那个性以外的那种友善的爱，我常常觉得不是，我常常觉得他们现在人讲爱纯粹都讲性，一讲到爱，电影里面不管同性异性就是上床了啊，就是只有这个。我没有说这个不重要，但是就只有这个。朋友之间感情的交流，心灵的交流，这种好像都没有，就很少写这些，要写就是一定要写性爱。大卫跟约拿丹，哎呦，这真是一对值得写的朋友。约拿丹看到大卫，你看，就跟他爸爸看到大卫刚好相反。这是一个有神的人。扫罗看到大卫，别的没有事，只要一听到大卫威胁到他王位， 扫罗就嫉妒。约拿丹一看到大卫就深深气愤，哎呀，英雄啊。各位，我不知道，我希望我现在是牧师，我最重要的工作是讲道。如果现在我们是一个大聚会，在这个教室里我上撒母耳记，另外一个教室有人上希伯来书，下课的时候那边有人讲，有人跟我讲哦，或者说我听到他在解希伯来书，我下课下得早听到他讲，我听他讲的解的真是棒极了，我是很嫉妒还是深深相爱呢？各位，可以两个都有。你看到别人比你优秀比你好，别人表现是那么好，他正在做你的工作。各位你要记得，我们看过约拿丹是一个战士，他和他拿兵器的少年人两个人跑到非利士人的营区，然后得了胜仗，他很伟大。可是这件事情我们上次讲过，这次我再讲，可能你还是忘记了，就是大卫的光彩夺过了约拿丹的光彩。我相信约拿丹也知道，但是你没有看到约拿丹的嫉妒，约拿丹欣赏他，这就是伟大，这就是有信心，这就是自由，这就不被捆绑。就我刚刚讲嘛，我想今天这里有上课，那边有人上课，然后上完了一堂，这边学生都过去了，我会很受不了吧。然后听他讲真是好，我就更受不了了。这我们都缺少因信称义，缺少神的爱。你越知道神对你白白的爱，你这样的人神都这样爱你，给你的尊贵荣耀，你就没有嫉妒，你就有上帝的爱，你没有嫉妒，你只有快乐的欣赏享受。约拿丹就这样，他爸爸刚好相反。事实上大卫不会威胁扫罗的，扫罗辈分比他高，大卫很忠心，但是大卫的确会威胁到约拿丹。扫罗死了，百姓非常可能拥护大卫作王。约拿丹不嫉妒，约拿丹也知道这个事，我们以后会看到心相契合。我们都说余量情节嘛，越是一致的英雄越不能共存在一个舞台上，可是这里是越是一致的英雄越能够心身相契合，就跟保罗跟亚基拉百居拉一样配合得很好。就算是好像是冲突的，我们两个都是女高音，两个人都想唱这段独唱，有别人唱得更好，我们还是喜悦。人需要被肯定，因信称义就是我们白白的被宇宙的主宰上帝肯定，他的掌声就胜过一切，我们就满足，我们就承认我们不配，我们就感恩。他爱大卫，爱自己的性命。这我在历史上在其他地方也很少看到，这两个人有这么多同质性，然后又有一个共同不相容的目标，就是王位，而能够相爱，这是太难得了。可是神的带领也让我们也是遗憾吧，这两个人不能共事，有一个死掉。好，约拿丹非常爱他，然后把战袍战衣这些都给了他。如果你看希腊神话里面，你要知道战衣是多宝贵的东西，他爱他给他。然后大卫就在开始出去了，大家都喜悦，老百姓喜悦，臣仆喜悦。下面他就讲到扫罗不高兴，就嫉妒了。但是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件事，就约拿丹最该嫉妒的他没有嫉妒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丰富和我们的贫穷，我们自己是贫穷的，一无所有的，我们的丰富是你们白白给我们的，都是最适合我们，也最适合我们和弟兄姐妹一起配搭来荣耀你的。但是我们常常在这些丰富里面没有感恩， 却有很多嫉妒，没有感恩却有很多孤独。求主赦免，也求主恩待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